各位，歡迎你到《聖地網上行》嘅第13集啦。我哋剩翻下一集咧，我哋就會結束啊呢一個嘅 series。我哋嚟到追蹤耶穌嘅事蹟。今次咧，我哋去聖地之前咧，我哋會先到一個嘅小鎮啊。而家我哋就出發啦。呢個小鎮有咩咁巴閉呢？在意大利的南邊叫做 Matera。 這個呢意大利南邊的小鎮呢，原來在世界上被稱為第三個最古老的城市。因為找回 Matera 這個小鎮呢，最早有人的遺跡呢就是在公元前的7000年，所以是世界裡面第三個最古老的城鎮來的。咁你就引申另一個問題啦，到底第一、第二最古老嘅城市係邊個呢？第一呢，一定大家都會諗到呢，係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嘅耶利哥城，係唔單止古老，繼續有人喺附近喺上面嚟到居住嘅。咁第二呢，有啲人話係敘利亞嘅 Aleppo 或者呢 Damascus 大馬士革、大馬色。點都好，呢度呢係第三個最古老嘅城市，仍然有人在居住的。今天这里的房屋是很特别的，因为仍然是用一些山洞，古老的山洞来去搭建建设出来。这里不单止古色古香，这里也很出名，就是在2004年 Mel Gibson 在这里拍 Passion of the Christ 这个基督受难曲的电影，当时红极一时，变成有很多人都涌来这个小镇来去观赏来去看看。咁到底呢啲咁嘅房屋啊，或者呢啲咁嘅景色啊，似唔似當時第一世紀嘅耶路撒冷呢？大家知道啦，今日我哋去到耶路撒冷嘅時候，已經唔係第一世紀嘅面貌啦。但係呢，第一世紀遺跡呢就喺而家街道之下嘅。咁耶路撒冷第一世紀嘅景況同 Matera 呢度嘅景況有幾相似呢？咁睇下你可唔可以去 compare 喎。我覺得最能夠比較就是去到以色列博物館那個耶路撒冷第一世紀的模型，因為那裡是仿效一些考古的遺跡的重建。不妨你自己比較一下 Matera 的面貌和當時一世紀耶路撒冷耶穌時期的面貌相不相似呢？我覺得都有幾成似的。我哋由第一集开始咧，我哋追溯耶稣嘅生平，而家咧已经嚟到耶稣嘅最后一日，或者佢最后嘅几个小时。而家耶路撒冷嘅面貌当然同第一世纪系唔一样。我哋今日去到耶路撒冷旧城咧，见到嘅城墙咧系公元后16世纪土耳其奥斯曼时代 Ottoman 时候所兴建嘅。耶稣嘅时候咧系公元后30年代，耶路撒冷嘅城墙咧系咁样嘅。上一次咧我哋讲到，比拉多是在城西的大希律王宫审耶稣的，之后就交给罗马兵丁来到去戏弄鞭打，然后耶稣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横梁，就上刑场割割他。这个是历史里面第一世纪耶稣所走的十字架的苦伤路 Via Dolorosa， 拉丁文意思就是 Way of Sorrow， 就是伤痛受苦之路的意思。但當你聽到 Via Dolorosa 的時候，你可能會想起一首很出名的80年代的基督教的英文金曲，叫做 Via Dolorosa。 或者你聽到苦傷路的時候，你就會想起今日在耶路撒冷裡面的 Via Dolorosa 那個苦路。這一條苦傷路是由聖殿的西北角一個叫 Antonio Fortress 羅馬的兵營叫做安東尼亞堡那裡開始的。之前的人呢就以為比拉多呢就是在這個 Antonio Fortress 裡審耶穌，所以呢苦路呢就歷世歷代就由這個地方來開始。但是呢這條苦路的傳統呢由公元後14至18世紀幾百年呢不斷來去演變出來，是當時呢被這些聖地朝聖者幫助他們實地來去體會一下耶穌由受審 到佢行到去刑场各个他中间路上边嘅遭遇。或者咧，你可以咁谂，呢一个传统嘅苦路 Via Dolorosa 其实系一种咧受难节嘅礼仪。苦相路唔系一个实体嘅地理，唔系 geography of facts， 而系咧一个信心嘅地理 geography of faith。所以呢条苦路咧有14个站，系根据经文啦、教会里面嘅传说啦，或者实际嘅想象嚟到去重构耶稣十字架嘅经历。全长大概600米，即系2000尺。今日咧，我哋就一齐嚟到行呢条苦相路 Via Dolorosa。苦路嘅第一站咧系安东尼亚堡，喺第一世纪嘅时候咧，大希律王喺呢度咧就去修建圣殿嘅时候咧，就加咗一个大嘅兵营，以致罗马军队咧能够喺呢度驻守，并且咧系监视住咧圣殿山上边一举一动。马可福音第15章，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罗马兵丁就将耶稣带到去衙门的大院里面，然后叫齐晒全营的兵，将耶稣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又恭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又拿一根的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的面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除了他件紫袍，叫他穿上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这些的 script 或者形容这些剧本全部都是典型的罗马帝国钉十字架的程序的。我们来到第二站，这里就是纪念耶稣背起他的十字架。当时罗马或者希腊的作家会提到十字架的刑罚，譬如这个叫做 Plutarch，他说每一个死刑犯被判十字架的人必须要自己背起十字架，指导十字架的横梁，就自己走去刑场度受死的，来到去话给那些被征服的人民听，罗马帝国，罗马这个世界是已经征服了你。我来到苦路的第三站，这里的想象就是耶稣第一次跌倒。以前有一个罗马的高官叫做 Cicero， 他说将一个罗马公民捆绑在刑事里，将罗马公民钉十字架，他说什么话？因为十字架是罗马帝国最严厉的刑罚，是为了非罗马的人民，尤其政治反意见分子而设的。罗马公民是不使受十字架的刑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是代表罗马帝国自我摧毁，是不是？苦路的第四站就是想象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苦路的途中遇上耶稣，因为他在这里跌倒。这个是一个母爱的一个人性的刻画或者想象。因为玛利亚是确实真的跟住耶稣到去十字架的刑场，在十字架底下。来到第五站，纪念到古利奈人西门被罗马兵丁强迫为主背十字架。古利奈是什么地方呢？是今日北非利比亚的地方。他刚刚入城的时候就见到耶稣是背着十字架。教会以往这么多年的传统都以这个古利奈人西门成为门徒的典范，因为他为耶稣背十字架。但是呢，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是被强迫的。会不会有些背景帮到我们呢？当时的罗马王巡行的时候是不会一个人，而是一定会有12个的护兵，有时24个，是拿着一些的束棒，一些木棍，是用一些木棍来扎成的，代表军队团结，然后上面加上一个斧头，代表帝国杀头的武器。这些束棒的护卫兵的作用陪着这个王一起同行，其实就是想放大那个王的尊贵，放大那个王的地位。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知道罗马军人来到去逼西门来到去背起十字架，拿起这支棒来到跟耶稣同行， 其實就不是榮耀他，是其實相反是嘲諷緊羞辱他。所以加上西門夾硬逼他來到去背這個十字架的時候，就是其實放大耶穌釘十字架的恥辱。所以鏡頭呢似乎就不是在古利奈人西門身上，而是耶穌，他才是我們門徒的典範，因為他輕看羅馬帝國十架的羞辱。來到第六站，這裡就是紀念到維羅尼卡為主抹面。這個是十四世紀中世紀一個的傳說，就是說一個女子被耶穌去醫治好，她就一路誓死跟著耶穌來到耶路撒冷。這個傳記的故事就是說維羅尼卡 Veronica 就用自己的手巾在苦路上遇見主的時候，她為她抹面，抹去她的血汗和面上的泥沙，這個手巾就印上了耶穌的形象。所以為什麼這個傳記故事裡面的主角這個女仔叫做 Veronica？因為拉丁文就是 Vera and Icon， 即是真形象的意思。這個女子的傳記的流傳亦都不一定是無中生有的，因為你想想這些這傳記背後為什麼會是一個女仔。你讀福音書的時候，十字架的技術你應該有一個印象，就剩下的是女門徒去到憐憫和耶穌同行，最多都是加多一個呢，當時應該是最年少的約翰為主所愛的門徒，是他們才是跟主到底的，居然是一班女子婦孺。來到第七站，這裡就是想像耶穌第二次跌倒，在意大利一個港口叫做布丟尼，咁就揾到一個屬於二世紀都好早期嘅一個圖畫 ，graffiti 或者 graffito， 上面畫住一個被釘十字架嘅人，雙臂係剪開嘅，你見到佢皮膚全部冇曬，剩翻骨落。另外一個咧，亦都係屬於二世紀嘅嘅圖畫，一個 graffiti， 就係叫做 Alexamenos graffito。圖畫上面咧，你見到一個人係被釘喺十字架上邊啊，咁啊，但係呢個嘅人像咧，個頭咧係鹿仔頭嚟嘅。十字架底下咧有個人，咁啊佢隻手咧就高舉，呢啲係敬拜嘅姿勢嚟嘅。咁啊圖畫上面畫咗一啲好粗略嘅文字啊，希臘文，Alexander Sabbatis Theon， 就係亞歷山文諾呢個人敬拜神。嗱，羅馬人咧一直咧都有一個嘅傳說嘅，就係話咧猶太教咧其實咧係敬拜奴仔嘅，即係當然呢個唔屬實啦，呢個係因為羅馬人對猶太人嘅歧視啫。因為第一代的基督教是出自猶太教，所以羅馬人就順理成章就將到基督教所拜的耶穌就當成一頭鹿仔。但無疑這些是一些侮辱嘲諷基督教的圖畫，十字架的道理對外邦人來說就是愚拙，對猶太人來說是一個 stumbling block， 一個半腳石，怎麼可能有人信？試一試當你自己是一個百分百的羅馬公民，由小到大你所接受的教育，所接收的資訊，每日見到的景象都是羅馬帝國的威榮，那種軍權最吸引的成功榮耀的就是羅馬所定的，是羅馬給你平安的，所以給你好食好住，給你安定的，所以你一定要跟著羅馬帝國的世界你都去生活，這個等於美國的 American Dream。 羅馬帝王說我才是神的兒子，我才是救主，我才是萬人的君王，是我使你安定繁榮，所以你要信靠我。但是基督教的信仰却是宣告一位颠覆罗马帝国世界规律的神。来到第八站，这里讲到耶稣对耶路撒冷的妇女说话，路加福音第23章，说有很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很多的妇女，这些妇女就为耶稣哭号痛哭。耶稣转过身来对他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自己和自己的女儿去哭。这里预言着是公元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因为耶路撒冷不肯悔改，不肯来到去承认这一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才是真正君王，宁愿去 靠住親住個羅馬帝國先，以保咧而家有嘅平安。誰知咧喺一代之內，耶路撒冷就被毀。第九站，呢度想像耶穌第三次跌倒啦。其實你諗下十字架嘅過程咧，由被審被鞭打、被虐待到佢上刑場中間，有好多嘅創傷。耶穌咧喺十字架上面咧，大概幾個鐘頭，你就可以知道咧，之前佢受過幾多嘅折磨。我嚟到第十站啦，足留地就係、是、Golgotha Golgotha。呢度紀念到主咧係被削去衣服。我哋而家咧喺聖母堂 Holy Sepulchre 嘅外邊，呢個係羅馬十字架嘅程序嚟嘅。個劇本寫好曬，就係、是、被判釘十字架嘅，你就背起你嘅十字架，自己上去刑場然之後最後咧，軍人咧將你嘅衣服削去，赤裸裸嘅將你釘上去示眾。去到話俾人聽，我哋羅馬帝國先係得勝。嗱，好多時候我哋諗起耶穌被釘十字架，或許都可能會咁諗，係完全被動、完全消極嘅。但係呢度似乎唔係福音書所堅持嘅，好似係相反。例如按照世人嘅常理、世界嘅常理，被釘十字架嘅人必然咧就係咒助其他人。但係咧，佢居然講嘅説話話父啊，赦免他們。十架七言之一，十字架每一句，几乎每一句都是反转罗马帝国钉十字架的程序。这些反转过来很诧异的情况，尤其在约翰福音是出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早早讲了，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撒旦要被赶出去，我若在地上被举起，这里其实就是讲着钉十字架，被举起就会吸引万民来到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导自己要怎样在十字架上面死。这个世界，耶稣说，或者罗马帝国给我们的世界，它的规律。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被高举，相反的，他好像被羞辱，但是他在神的眼中是得荣耀，好像登基一样 ,being exalted, lifted up, 胜过这个世界，反而会赐给人，我们一班罪人得到永生。来到第十一站，我们入到去圣母堂这树这里有一个副堂上面的图画呢，表明这个十一站就是主被钉在十字架的木头上面。关于钉十字架呢，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呢，就是1968年出土的，就是在耶路撒冷一个的古墓里面找到。考古人员呢就在这个坟墓呢找到一个的石骨盒，我们曾经讲过。咁呢個盒咧上面咧刻咗一啲嘅銘文，就係咧約翰哈納約哈蘭，咁其中咧一個嘅骨頭咧就係一個嘅腳筋骨，咁咧就係一支長嘅鐵釘係插穿咗，咁你就可以想像咧呢一位因為約哈蘭啦被釘十字架上面時候嘅形態啦，即係佢左右咧各一個嘅腳筋咧都有一支嘅鐵釘穿過。其中一口的鐵釘咧，釘咗落去十字架的木頭木結上邊啊，咁可能咧彎咗啦，以至落葬的時候咧都係拔唔到出嚟。咁手骨咧就唔見有明顯的損傷啊，所以推斷咧，這個人被釘十字架咧，佢雙臂是被綁上的然之後腳上邊咧就各自咧就釘在木頭上邊。當時唔同的文獻咧都講咧，釘十字架咧係有唔同的形狀嘅。咁到耶穌嘅形態是怎樣的呢？初期的文獻或者福音書裡面講到他手上有釘痕，照計應該是他左右手的手腕和他兩隻腳的腳筋都是被釘上的。來到第十二站，這裡就是在剛才那一站的隔離這個副堂的樹是裝飾得很華麗，並且是紀念到耶穌在十字架上面掛在十字架上面死的。約翰福音第十九章這樣記載，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十字架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常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藻沾了醋绑在牛虱草上，送到他口中。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上帝。在这里看你的母亲，十字架上面的人呢，很多时是会交代最后的遗嘱的，譬如那些物业或者一些身后事等等。耶稣这里照样在十字架上面做这件事，他将他母亲交给所爱的门徒，好应该是约翰，约翰就将他接到他自己的家里面。自己的在哪里出现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那里说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但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所以这里似乎不是单单是照顾玛利亚这个寡妇，是在十字架底下形成教会。我们就是一班在十字架底下的人。成了出现了几次呢？三次。耶稣知道事已成了，已经成了，并且经常的话应验，其实原文是成了 Telos， 他自己就讲了十架七言其中一句成了，是成就了上帝的救恩，上帝的大计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买赎我们这一班人，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子民。来到第十三站，这里就纪念到耶稣的尸体从十字架被拿下来，就放在这一块石的上面，或者这个地方东正教等等的传统，信徒来到就很喜欢摸这个地方，或者是石这个地方。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这里上文下理讲到就是罗马兵丁，罗马军人就想去到肯定三个被钉上十字架的人，耶稣和两个强盗是真的死了。那么33节，只是来到耶稣那里就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脚。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常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骨头一根也不折断，其实是一句旧约的说话，形容逾越节的羔羊。出埃及记第一次逾越节的时候，就说羔羊的骨头是一根也不折断，就是因为这只羔羊能够去得胜埃及帝国，以致他能够得到自由，在上帝的约底下成为他的子民。我们在十字架上面见到的耶稣是一个真正的逾越节羔羊，得胜这个世界。苦路的最后一站，第十四站，这里就是圣母堂最中心的地方。这里就是主耶稣的身体被安葬在一个新的坟墓里面。当然今日的面貌和第一世纪面貌是已经完全不同了，但是这一带当时第一世纪它是坟墓来的，见到的是一个圆形的大厅，中间有一个小的教堂，小的建筑物，就是盖在耶稣的墓穴之上的。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这事以后，有亚利马太约瑟是耶稣的门徒之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作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德慕和尼哥底慕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他带着没药沉香约100斤来到，他们两个人就照住犹太人的殡葬规矩， 將耶穌的身體用西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穌釘十字架的地方附近有一個園子，園子裡面有一座新墳墓，是從來沒有人撞過的，只因是猶太人的預備日Shabbat 就來到了，只因那墳是相近，他們就把耶穌安放在那裡。這裡有幾處特別的地方，第一是新墳墓即是一個被釘十字架的犯人，很多時候都是撞在一些城外的亂葬崗，但這裡講到說耶穌是一個全新的墳墓，在石山裡面刮出來的，在那裡被安葬。約翰和其他福音書有少少不同，他就沒有特別提夠大石的因為在約翰的神學當中，十字架的死和埋葬絕對不是失敗，復活亦都不是扭轉過失敗。約翰看十字架就是榮耀，就是得勝世界的榮耀。另外就是沉香沒藥約一百斤，你記得我們第一集曾經去過希律堡 Herodium， 那裡是大希律王的墳墓地方。約瑟夫告訴我們，大希律死的時候是風光大狀，除了金銀無數之外，也都強調有多少沒藥和沉香。一個是君王的葬禮，這個墳墓的地方是園子 Garden， 七十四譯本是用這個字來到形容大衛君王的墳墓。所以耶穌死的時候被安葬，人的眼中，羅馬世界的眼中看似是失敗，但在上帝眼中他是真正的君主。門徒四散，似乎一切都是失敗，但是這裡也給我們一線曙光，就是約翰福音告訴我們，有兩個人開始真正成為門徒，阿里馬太約瑟和尼哥德姆。這兩個人有什麼特別？他說他暗暗的作門徒，因為怕猶太人。尼哥底母約翰福音第三章夜間來到見耶穌，因為怕猶太人。十二章四十二節告訴我們，為什麼有些人信了耶穌，他們卻不敢認自己是門徒？他說官長當中有好些信耶穌的，只因法利賽人的緣故就不承認，恐怕被趕出會堂，失去了很多的地位、金錢或者安定。這是因他們愛人的榮耀過於愛上帝的榮耀。這個就是羅馬帝國所規定的世界。之前我們講到出賣信仰其他的人物，這些角色都表明受到這個世界的牽制。在江湖裡面大祭司該亞法、比拉多、猶大等等，因為金錢，因為想安安定定而已，他們就簡化他們的信仰，或者出賣耶穌基督，出賣了真理公理。但耶穌說什麼？他說我勝了世界。真正能夠改變世界，能夠得勝世界，耶穌說就是他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面，耶穌所求的就是只是父神的名聲、父神的榮耀，遵照父上帝在他生命當中的心意，他勇敢的在這裡走出來，即使是要輕看十字架。你看了這麼多集，去到第十三集，你見到這一位甘願為我們犧牲的耶穌，你應該見到神的愛、神的恩典。我們接受耶穌的一班人，我們不單止得到這個永生，並且他告訴我們，我們不需要怕。在這個世界當中，很多時候我們受不同的牽連，但如果我們願意跟隨耶穌的話，就應該要活像好像他一樣，是堅持著愛神的榮耀多於世間上的榮耀。無論這些世間的榮耀在你的生命當中translate 出來的時候，是可能是一些的安定、一些的好處，或者一些群眾給你的肯定，這些的現實不一定是真實。耶穌就說我來到是開另一個的國度，是一個藐視羅馬帝國秩序的 The Order of the Empire， 我們藐視他，不會被他擺布，就是上十字架都不會威脅到他，輕看羞辱，拿神的榮耀為自保， 这个才是真正的王者，真正的自由，真正门徒的生命。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让我们低头祈祷。神，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轻看羞辱，胜过世界。在祂里面，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恩典，得到这个德性。主，我们求你让我们接受这个恩典，为到我们每一个听见这些信息的，我们求你今天成为我们真正的主，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并且这位轻看羞辱，甚至上十字架来到荣耀神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态度，是我们生命门徒的典范。求你帮助我们来到学校耶稣基督，轻看世界的荣耀，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只求你自己的名声，只求去到顺服你。我们感祈祷，奉主名求。